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圣经通读啊，我们要来读箴言的最后一部分啊。箴言最后一部分从22章的第17节开始啊，有一些其他的人智慧人的言语是谁，我们并不知道啊。有一些其他人和所罗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训诲啊，我们仍然看一些重要的经文啊。23章第4、第5节，不要劳碌求福。求富啊，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啊！我们常常说勤劳致富，勤劳致富，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我们以为只要自己勤劳就一定会富啊；第二个，我们勤劳就是为了富啊。所以，我们并不明白，在这个地上啊，钱财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啊。我们是我们所得的赏赐，这一切啊都是属神的，我们只是管家而已啊。第二，我们不能够以求地上的财富为我们人生的目的啊，因为钱财是虚无的，它也长着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啊。不要说10年、20年之前啊，5年以前的福布斯排行榜上那些人，现在都已经早就换人了啊。好，不可不管教孩童。13，你要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啊。那个箴言书当中有很多讲到要管教孩子的啊，管教孩童的，因为无论他多么的可爱，好像单纯，但是他也仍然是罪人啊。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啊，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必不至断绝啊。这里讲到不要嫉妒罪人啊，因为在诗篇当中啊，诗篇73篇、诗篇37篇都讲到啊，以色列的百姓常常跌倒，就是他们嫉妒恶人，好像看到恶人昌盛啊。但是这里作者就说到啊，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啊，敬畏耶和华，相信耶和华的旨意是公义和纯全的啊，他的公义啊，他一定会审判恶人，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他的慈爱就对他百姓的怜悯也不至于断绝。好，在24章15节，你这恶人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因为义人虽7次跌倒，人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啊！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跌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啊！你看到仇敌跌倒啊，你不要开心，不要幸灾乐祸啊，因为这是上帝对上帝的审判啊。你可以祈求神啊的审判，也可以祈求啊神在仇敌身上啊为你来报深渊的仇啊，但是你也不用欢喜啊，不用欢喜。圣经不断的说，我们不要去记私仇啊，但是上帝也仍然是公义的神。好，28节啊，不可无故做见证啊，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啊，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啊。人总是觉得我们要啊以牙还牙啊，因为旧约当然也讲到要以牙还牙，其实旧约讲到以牙还牙，不是让你存了报复的心，而是为了约束你心里面那个报复的心啊，你不要啊以眼还手啊，以眼还命啊。那么你的21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啊。我们应该这样去做啊啊，仇敌若饿了要给他饭吃啊，若渴了给他水喝啊。那么这在保罗他在罗马书当中也引用，这就如同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因为这是在以前的近东地区有一种赎罪的方式，就是在头上堆一盆炭火啊，所以炭火堆在头上是指悔改啊，是指一种悔改的方式。所以在这里呢，也以善胜恶的目的，就是要希望对方他能够悔改啊，这是对他有益处的。26章，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啊，因为愚昧人的愚妄话是你跟他一样，你回答他好像也和他一样愚妄啊，要照愚昧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智慧。但是我们也同样需要提醒他，并且加以责备啊。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啊。这里的就 就如同啊，愚昧人行愚妄事，就是人在愚昧当中，其实他所做的啊，都是愚昧的啊，行了又行，他并不知道这是啊，这是有问题的，也不知道这是犯罪啊，因为人并不认识神。27章，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啊！不要为明日自夸，也不要为明日忧虑，因为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啊！我们是有限的人啊，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也更加不要为明日自夸，好像觉得啊，我都发达了啊，我都好了啊，我明天会过得更好啊！这些啊，所以。现代人当中的这种进步主义啊，这种乐观的倾向啊，其实都一样是出于并不信靠神啊。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啊。这里讲到愚妄人是不可能靠着击打啊，靠着哪怕把他打碎了，他的愚妄仍然在他的里面啊。好，28章、29章还有很多的智慧言语啊，我们这里就不多讲，因为都是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来看一下30章啊，30章叫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那这个人是谁？我们并不知道啊，那可能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称为智慧人，但是他的话呢，跟前面的这些箴言呢不大一样啊。前面的这些箴言都是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但是他的话呢，他直接将智慧呢定睛在耶和华身上，他很非常像神在旋风当中回答约伯的话啊。他问到：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啊？谁立定地的四极啊？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啊，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啊。所以前面呢，前面呢都还是讲到一些人啊的一个人所传讲给啊教导别人的一些训诲之词。这里呢就直接指出，唯有神的话语是炼净的啊，智慧是完全从神那里来的。好，第7、第8、第9啊，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以先之先，不要不赐给我。第一，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荣的饮食啊，两件事情，第一让我不要行在虚假和谎言当中，第二让我不要贫穷也不要富足啊，恐怕我饱足就不认你，也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亵渎我神的名啊。所以30章的这个智慧语呢是非常特别的啊，非常特别啊，它的角度呢是不一样的啊。好，那31章我们很熟悉的箴言的最后一章啊，那个利木伊勒王啊是谁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呢一定不是以色列人啊，所以很奇怪，箴言书当中呢还有不是以色列人的啊这些人所说的箴言啊，所说的箴言，而且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所以是他的母亲跟他讲的话啊。啊，还不是这个王教训他的后代的，是他的母亲跟他讲的啊。那这31章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从第10节开始啊，叫做啊论才德的妇人啊，论才德的妇人是箴言当中最有名的一段了啊。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并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啊。那后面就讲到了她是如何在管理家庭啊，管理仆人，管理田地啊，然后呢又是怎样的来啊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啊，她的丈夫啊，她就自己怎么制作毯子，她的丈夫与长老同坐在城门口啊，然后她是怎样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啊，她的儿女就起来称赞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表面上看来呢，这是讲的一个就是贤妻良母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在古今中外很多的其他的国家的，像中国很多的这种儒家的这种典籍当中都有很多啊，都要强调妇女的这样的一种贞洁啊，妇女的这种忠诚啊，对丈夫的忠诚啊，对家庭的看顾啊，啊好像都有。那么在这里呢，放在箴言的最后一章，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当然一方面啊，在箴言前面的这些内容 都是王写给他的儿子啊，基本上都是写给男性的啊，来跟他们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啊，然后要遵守耶和华的训诲啊。只有这一段是给女性的啊，一个训诲，或者说给女性的一个榜样，就是你要成为有才德的妇人啊。那这个才德当然从哪里来，这里后面讲得很清楚啊。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你的才德也是从敬畏上帝而来的啊。所以这是一方面，这一段的比较特别的地方与前面的内容呢相对比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从整体的圣经的角度我们很容易把它联想到基督徒的群体或者联想到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因着基督的舍命洁净他的教会他要把他的教会洗洁净净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他将来还要迎娶他的心腹所以这里十节开始的这一段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敬畏耶和华的一个妻子的化身一个妻子的化身这里讲到的非常多的就是他如何尽到这样的一个妻子的责任如何照料家庭如何照顾丈夫照料孩子等等所以这里29节这个丈夫就要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我们基督的教会等到洗除净净归给神之后基督也要称赞他的心腹这是他所喜悦的所以从整体圣经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也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一段经文的好我们箴言呢就读到这里无论从箴言的开头的序言到箴言的结尾它总体强调的就是唯有敬畏耶和华才有智慧无论这个智慧赐给王赐给一个家庭这样的智慧都是从上帝而来都是要赐给上帝也要用将这样的道来赐给他自己的百姓引领他们来走义路好感谢主